想要了解时事政治，还有美国的社区生活，咱们可以一路畅聊，轻轻松松全掌握。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话说美国》。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话说美国》，我是唐韵。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今天股市收盘的情况。今天呢，美股是全线反弹上涨了，道琼斯工业指数平均上涨了517点，涨幅是0.98%，收在了53,277。标普500指数上涨了0.43%，收在了7674。纳指上涨了0.43%，收在了26180。三大指数呢，在昨天大幅下跌后，今天又出现了反弹，但是全周来看呢，依然是下跌的。整个刚刚就是在这一周啊，标普500下跌了1.4%，纳斯达克呢下跌是2.1%，道琼斯呢下跌了0.8%。标普500和纳斯达克结束了此前连续三周的上涨势头，而道指呢是连续第二周下跌。不过今天的反弹呢，也并不能说代表市场是转强，因为投资者目前仍然非常关注美国长期国债的收益率、油价还有中东的局势。在今天领涨的个股当中呢，折扣零售商Ross 我们叫 Ross Store 表现非常的抢眼，因为它二季度的业绩和全年指引超出了华尔街的预期，股价也大幅的上涨。与此同时呢，加密货币相关的股票也集体走强，比特币的价格升到了5月以来的高点，也带动了 Coinbase 等个股的上扬。科技股整体是回稳，但是芯片的板块呢依然是相对疲软的。今天市场呢能够反弹的核心原因是投资者在经历了本周债市的剧烈波动后选择了逢低买入。十年期的美债收益率呢今天仍然维持在4.69%的高位附近，并没有明显的回落，也显示出市场对美国财政赤字还有通胀粘性的担忧并没有消散。财政部长贝森特此前呢关于扩大国债回购规模的表态带来了一个短暂的安慰，债市的情绪呢依然是谨慎的。与此同时，中东地缘政治的紧张也持续的推高油价，西德克萨斯轻质原油本周累计涨幅明显，也让通胀预期是难以降温。在经济数据方面呢，最新发布的商业活动指标显示出美国企业活动增速达到了4年多来最快，为市场提供了一定的支撑。总的看来，今天的反弹呢，更多是技术性的修复和对超跌的一个消化，而高利率压力、还有中东局势、还有消费者信心分化，这三条主线呢，仍然是主导着市场的情绪。投资者对本轮由 AI 资本开支还有财政扩张共同推动的行情呢，正保持着一个更高的警惕。好的，那我们接下来来看看今天的美国各大主流媒体啊，今天都报道了哪些重要的事情。我们先来看看福克斯新闻。福克斯今天的头条呢，是持续关注了最高法院的一项临时裁决。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在今天做出了一个决定，允许白宫宴会厅的施工暂时是继续进行，他暂时叫停了下级法院此前发出的停工令。那白宫呢，这项重建工程啊，耗资4亿美元，它叫做宴会厅的扩建工程，是川普政府推动的一个重要项目，是由私人捐款，并不是纳税人的资金支持的，但是却遭到了历史保护组织的起诉，认为它破坏了白宫的历史风貌。那最高法院现在临时就发令了，说川普可以继续建设白宫的宴会厅。不过呢，最高法院整体上仍然需要就这个项目的最终命运再做出一份更具持久效力的正式裁决，因为现在是一个临时令。那这件事的起因来龙去脉，就是川普政府2025年拆除了白宫的东翼，在没有获得国会授权的情况下就开始建造一座耗资4亿美元、占地9万平方英尺的一个宴会厅。然后呢，国家历史保护信托基金会就提起了诉讼，认为呢这类大规模的施工要先获得国会的批准。然后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巡回上诉法庭在今年8月7号 也就刚刚过去啊，两周前以2-1的投票结果裁决，维持联邦地区法官此前发布的初步的禁令，禁止宴会厅工程全面继续，只允许涉及地下地堡、防空洞还有军事医疗设施 的地方施工，以及为保护这些设施和总统安全所必须的地面工程才能继续进行。上诉法院呢，在裁决当中就明确表示说，是否应该建造一座大型宴会厅，由国会来决定，不是行政部门自主的问题。那合议庭同时呢，把这项裁决暂缓14天执行，给川普政府留出时间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诉。那么在8月14日的时候，川普政府就正式向最高法院提出申请，请求大法官们暂缓执行上诉法院的裁决，为准备提起全面上诉争取时间。司法部的律师在提交的文件中重申了总统一贯的说法，也就是宴会厅项目是出于国家安全考虑的必要之举，还援引了多次啊川普被暗杀未遂的事件，称这项非同寻常，而且是这个禁令是非法的，将阻止白宫东翼综合军事设施的持续建设，而该设施对国家安全是至关重要的。川普本人也在自己的社交平台上称国家历史保护信托基金会为叛国分子指控他们泄露最高军事机密。同时呢，他还在他的社交平台上发布了多张自己和开国元勋乔治华盛顿的合照，这显然是 AI 合成的。这合照显示他和华盛顿一起在检视宴会厅装潢的图片，这也似乎在暗示说，假如华盛顿仍然在世，他也会支持他打造这座宴会厅的想法。那国家历史保护信托基金会则在同一天发表声明，敦促最高法院驳回政府的上诉请求。不知道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您觉得川普这个白宫的这项工程是该修还是不该修呢？欢迎您发表您的看法啊！您可以发送同意到9619611，或者是反对到9619611。好，福克斯新闻呢，同时还追踪了川普政府在牛肉价格上的最新动作。川普总统在今天宣布一项为期90天的临时计划，放宽外国牛肉进口配额，目标是把零售的牛肉价格压低25%，缓解美国家庭的食品通胀的压力。哎呀，希望牛肉的价格能降下来啊！自疫情以来，这牛肉就居高不下，越涨越高了。好，接下来再看看《华尔街日报》今天的头条呢，是聚焦在债市与股市的联动反应上。《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详细分析了财政部长贝森特本周宣布加码回购长期国债之后，长债收益率为何只短暂的下跌不到一天就大幅反弹。有多位债券策略师指出，美国国债总体规模已经突破40万亿，再加上人工智能相关企业大量的发行公司债，是压制债市情绪的最主要的两个结构性的因素。短期的回购操作很难从根本上扭转这个趋势。周五美股虽然是小幅反弹，道指、标普还有纳指都上涨了，但是整个一周三大股指都是跌的。那么《华尔街日报》同时也关注了数据中心选址争议在两党政治当中的发酵。多位原本支持建设数据中心的政治人物也因为民众反对而开始转变了立场。这是《华尔街日报》。再看看路透社今天的头条，路透社关注的也是全球股市本周整体收跌的这一件事情，还有呢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对油价的支撑作用。路透社的报道指出，就是说尽管美股周五出现反弹，但是全周依然是下跌。那他也更新了美国对伊朗要实施史上最严厉的经济制裁的一个准备情况。那这两天大家也都听到了这个消息啊，美国现在似乎是不太想用军事的一个行动了，而是改用史上最严厉的经济制裁。然后贝森特呢也表示说，美国将实施有史以来最严厉的经济隔离措施，细节预计是在下周一公布。那伊朗方面是怎么回应的呢？他说，任何新的威胁都将遭到毁灭性的回应。 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风险呢，目前依然是在推高油价，所以布伦特原油呢，本周累计的涨幅也是明显的。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大纪元今天的头条，聚焦的是美伊冲突进入到经济施压的一个新阶段。这个和刚才我们说的路透的都是相同的。大纪元的报道呢，也结合了五角大楼公布的最新伤亡数据，指出从冲突以来已经有757名美军受伤，其中过去九天左右呢又新增了约60人。与此同时呢，美国财政部对真主党资金网络实施了新一轮的制裁，并将其重新定性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军控制下的代理力量。大纪元认为呢，国防工业和中东局势的联动正在加深。他们的报道也关注了白宫宴会厅工程的法律进展，以及大法官罗伯茨的一个临时裁决得以让工程现在继续进行，但这场法律拉锯战尚未有结束。那么再来呢，就是看看 CNN 今天的头条啊。CNN 呢也是为大家梳理了一下美伊这双方的一个最新的进展，同样也是提到了经济隔离的行动。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报道就是说美军呢已经协助6.6亿桶原油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这个数字还是很惊人的。美国的中央司令部发言人海军上校蒂姆·霍金斯在20号表示的，说在这段期间里，应该是从战争开始到现在，美军协助大约1300艘商船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他说呢，目前仍有多条航线可以供商业船只通行。那从数字来看，自5月以来，美军已经协助5亿桶石油通过海峡。如果现在这个数字增加到 6.6 亿桶，那么也就是说在过去大约3周内就有 1.6 亿桶的石油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平均每天啊超过了700万桶。所以这个数字虽然还赶不上战前的水平，战前呢每天大概有2000万桶原油和石油产品通过，现在呢是每天700万桶，但是真的也不是那么的糟糕啊，并不是像大家想象的几乎没有船只通过，显然是美军在运用自己的 power 啊，运用各种各样的途径来帮助油走出这个海峡。虽然如此呢，美国政府的这个公布的数字和一些独立的机构公布的数字呢还是有一些差异的。有些独立的机构就认为实际上运输的油量没有这么多。不管怎么说，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是依然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局面。美国在阿曼一侧拥有比较强的控制力，伊朗呢在靠近自己海岸的水域依然是有一定的影响力。所以航运安全专家呢也认为，目前很难说霍尔木兹海峡是已经完全由哪一方来全面控制。好，那这些就是今天各大媒体的一些头条的内容啊，涵盖的一些消息，包括债市的结构性压力呀，美伊经济的对抗升级呀，白宫的这个宴会厅的一个扩建等等，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在今天抓到一些主要的新闻脉络吧。好，那我们又到了休息时间，一会儿回来之后呢，我们带给大家其他的一些综合的新闻。